利未记十九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
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
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收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
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
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
卑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背书得释放，人若与她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卑女还是没有得自由。
那人要把事牵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
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
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
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
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
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他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北法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身斗上也是如此。
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们要谨守遵守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
我们知道《利未记》是一本讲敬拜的书，诗篇29篇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到要圣洁，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知道圣洁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几乎每一次的复兴，不管是个人的或是团体的复兴，属灵的复兴都离不开圣洁。几乎每一次的属灵的复兴都跟圣洁的运动有关。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圣经上提到的圣洁，我们多次提过，首先就是要分别出来。从哪里分别出来呢？我们在上章就看到，你必须要从你的肉体当中分别出来。换句话说，你不能够随从你的肉体来行事，你要从你的肉体中来分别出来。所以讲到圣洁，第一个就提到你不能随从你的肉体。那在上章我们也提到，你不能够随从世界的风俗，所以你必须要跟世界有分别，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圣洁也说到了，你要从你一切你天然的光景里面分别出来，你要从宗教里面分别出来。我们晓得该隐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但他的敬拜神不悦纳，因为他的敬拜的思想是一个宗教的思想，他盼望从属地所产出来的东西来献给神，但圣洁是要跟地有分别的。所以你就看见圣洁一方面是要从这许许多多不出于神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来归给神。所以圣洁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因为圣洁带着一种能力，圣洁可以让人看在你身上或在一个团体的身上能看见神。在旧约里面，神为了要帮助我们对圣洁有一个具体的观念，所以他借着向着以色列人所颁布的这些律法呢，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圣洁。所以从以色列人来看呢，圣洁的观念是外面的，他告诉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你看这些都是外面的。但是借着这些外面的呢，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来归给神。那当然到了新约，我们知道这些分别都是里面的，那这个里面是跟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一信主以后，你知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地位，叫做圣徒的地位。所以不是不管我们好或者不好，你看圣经上称这些人都叫圣徒。那什么东西使我们与别人有分别的？那是神的生命。但当神的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这个分别就越来越明显。就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呢，你跟世界、跟肉体、跟这些不属于神的这些事物呢，慢慢就分别出来。所以这种生命的成长呢，就好像一堵墙。你看，你把你自己跟世界、跟肉体分别出来，所以神的生命是我们分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看见，当一个人的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属灵的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呢，分别的就越多。一直成长到什么地步呢？就来到你，当你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高的墙，把墙内跟墙外完全分别出来。我从来没看过那么高的墙，把它分别出来。那这个墙有个特点，它不但是高，而且 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墙呢是透明明亮如水晶，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掺杂。所以你看见圣洁是没有掺杂的，是完全的单纯的向着神的。不仅如此，这个圣洁呢，他讲到这一座墙是什么呢？像碧玉。什么是碧玉？因为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的，我们就知道那个坐宝座的好像形状像碧玉，所以碧玉所代表的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所以当新耶路撒冷被造成的时候，你看那一个墙看起来就像神。所以一个圣洁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好像在你的身上看见了神。圣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在里面没有掺杂，是透亮的，透明的。圣洁带着能力，有分别的能力，所以就跟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建造起来的时候呢，就把我们里外分别，把所有不出于神的都分别出来。所以在旧约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的外表，借着人吃不能吃，人做不能做，把我们分别出来。到了新约就给我们看见是里面的分别，是生命的分别。如果我们光是守住这个外面的这个分别的话呢，我们可以维持住一阵子，但对我们里面的分别没有什么帮助。所以真正的分别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来的时候，你看他们不但有所罗巴伯所带回来的人，他们把圣殿再重新建立起来，你看见有以斯拉，他回来以后呢，把神的律法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呢在侍奉上能够加强。我们更看见了尼西米来建造城墙。你知道当他在建造城墙的时候，这城墙就是为了分别。当他在建造城墙的时候，你看仇敌就来攻击。为什么？那仇敌很怕我们的墙盖起来。那当城墙一建起来以后呢，他对城墙里面的人就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呢，当时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是一面建造一面拿兵器。所以这是一个征战。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圣洁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敬拜他的人呢，他要求我们也要能够圣洁，圣洁带着能力。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能够在圣洁上能够结出那个成圣的果子，很自然的你发觉这里就一个见证，人来到当中呢，人就遇见了神，人来到这当中呢，人碰到这个能力，圣洁的能力，人来到这个当中呢，发觉这是透亮的，没有掺杂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虽然读的是这些字面的东西呢，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背后那个生命的分别。可是我们仍然在读这些字句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抓住那个属灵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成圣这条路上我们怎么来往前行。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也要圣洁，因为一个敬拜的人跟他敬拜的对象必须要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圣洁。我们如果是敬拜偶像，你知道我们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偶像，偶像的那个样子。但如果你敬拜真神呢，你慢慢活出来的就是那个真神的形象。那十九章不止十九章，其实前后这几章都是讲到圣洁有关系。那十九章我们就看见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怎么圣洁呢？你们怎么圣洁呢？第一个他就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你看这一点跟我们圣洁的观念也是差得很远，因为我们常常把孝敬父母当成一个道德的事情。但是呢，这里讲的孝敬父母呢，跟圣洁发生关系。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把孝敬父母摆在我们的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很多属灵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讲得很高，也可以跟它讲得很玄，但是真实属灵的真理呢，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表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孝敬尊敬爱自己的父母，这是看得见的，我们就不懂得孝敬敬畏爱那看不见的神。所以其实这一个，你看这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神似乎就让我们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孝敬父母要摆在第一位呢？因为我们知道父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我们父母的生命从哪来的呢？就是他的父母。当你这样一推上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就来到了谁呢？来到亚当。根据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那个家谱呢，亚当是谁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在这里孝敬父母，实际上你如果追根究底呢，实际上你是在让你敬畏神。所以我们怎么敬畏神呢？就是在这日常生活当中来学习操练。亚当因着没有敬畏遵从他的父亲，就是创造他的神，所以呢当仇敌来诱惑的时候，那就失败了。所以今天也借着这个孝敬父母，让我们看见了怎么来学习操练敬虔敬畏尊崇，借着看得见的来学习敬畏呢看不见的。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第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学习操练。你知道你最容易操练的地方就在你的家庭，所以神你看他第一个就摆在这个面前，你要学习圣洁吗？你先在家庭中学习，在你最容易的环境里面学习，你每天要碰到的环境中。所以你不管是读像罗马书，或不是像那个以弗所书，或是哥罗西书，你都看见当他讲到很高的真理的时候呢，马上就叫你在家庭中来学习，在工作中来学习。所以第一个就是孝敬父母，然后他就讲到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他每一个礼拜都要有一个安息日。那为什么守安息日跟我们的圣洁很有关系呢？我们知道安息日的来源呢，是因为神歇了他的功，神歇了他创造了功以后，他就安息了。所以当人一被造以后呢，神就把我们带到了神的安息里面。那我们的主也讲到了安息，他讲到了安息，就是说我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他面前来，就可以得安息。为什么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面前就可以得安息呢？因为我们人自从犯罪了以后，你知道我们里面没有安息。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里面都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不但死了以后好像还没有结束，死后还有审判。因为罪的公价是死后还有审判，所以不知不觉呢就有一个恐惧。所以我们不管甚至一个不信的人，他平常不管他嘴多硬啊，到了他要临死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个恐惧，因为他知道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他要面临一个审判。所以现在呢，所有劳苦担重担的，特别是这个罪的重担呢，你要来到主的面前，你就可以得安息。但是主的安息没有停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然后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魂里面就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怎么样能够得到圣洁呢？怎么样操练圣洁呢？你必须在安息上面操练。怎么操练？就是柔和谦卑。你知道我们的天然人不柔和的，我们都很想抓一样东西，而且呢我们是向着神很硬的，不柔和的。照理讲我们应该是向着神是柔和的，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但我们很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一些东西我们不肯放，即使向着神我们也不肯放。但是主耶稣是怎么样？他是柔和谦卑的， 他是柔和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第一条在孝敬父母上面，他学的功课比我们还多，因为他柔和。当他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已经是一个律法之子了。所以他能够怎么说呢？他说：“我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以他天父的事为念，因为他从小就是以他天父的事为念。他好像我们这里所讲的，他是孝敬父母的，他是一个敬畏父母的人。可是他是地上的父母不认不懂得他的意思，所以他就呢又回去跟着他们回去，又过了十八年，在学习各样的功课。”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家里面学习很难的功课嘛，那你看看主怎么学习，对不对？主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还必须要回去从最小的事情，从木匠慢慢来学习。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的主他是柔和的，不但柔和他还谦卑。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东西一直抓着不放，在神的面抓着不放，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不是柔和。我们常常想到的都是至高的事情，高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谦卑，所以我们不能够安于神给我们的环境。但主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我们要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换句话说呢，我们必须要在柔和谦卑上学习，这样我们就真正进入安息，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这是圣洁的观念，很奇妙。所以圣洁就跟我们看见了，你要怎么样圣洁，你必须要柔和谦卑。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就能够随着圣灵的引导，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往前。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凭着肉体行事，我行我素，你这就没有办法从你的肉体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圣洁。所以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一个能够学习在这个守安息日的人，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另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是为我们存留的。所以这里讲的安息还不是旧约的安息，是在主里的安息，是柔和谦卑的人。当我们这样柔和谦卑的时候呢，随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拒绝一些出于自己的、出于肉体的、出于世界的、出于一切不属于神的，然后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地方。然后接着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十九章讲了十几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换句话说呢，接下来要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所有的律法我们讲过都是一个见证，所以法版被称为见证的版，约柜被称为见证的柜，也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见证出来。他说，你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你看我们常常为自己铸造神像，我们把神铸造成我们想象的那位神。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把神当成什么呢？当成一个财神爷，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他拜神是为了什么？要拿好处。这叫什么？这叫为自己铸造神像。不可偏向虚无的神。很多时候，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一些虚无的，都不能够带到永远去的。这成了我们的偶像。所以都要从这些当中分别出来，你才能够成为圣洁。然后他说，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所以这里讲的平安祭跟这个圣洁有关系。那什么是平安祭呢？我们的平安祭是一种感恩祭，平安祭也是一种交通的祭，就人与神的交通，人与人的交通，一个交通的祭。平安祭也是一种奉献，因为他感恩，所以他奉献。他你献的时候呢，要献得可蒙悦纳。所以如果平安祭献得不蒙悦纳呢，我们就代表我们不圣洁。平安祭要献得可蒙悦纳。那怎么献得可蒙悦纳呢？就这个祭物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可以吃，到了第三天就要用火焚烧。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啊，如果我们经历他的时候，你知道他的信实，他的怜悯， 他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鲜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每天来亲近他，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没有每天的来亲近他，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感恩奉献，我们与主的交通每一天献上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就可能在从圣洁中开始堕落，因为这个圣洁的源头不在我们这里，来在神的生命，我们讲过，所以这个平安祭必须要每天去献的。第二天还可以勉强接受，到了第三天你看就要用火焚烧了。关于交通必须是新鲜的，这个奉献必须是新鲜的，我们亲近主必须是新鲜的，我到了第三天再吃就成为可真的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信实，你每天都要去经历它。如果你落到第三天了，你知道你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了，这就是你已经离圣洁就堕落了，你知道。所以他说要从民中拣出，从民中拣出就是说你的交通都断了，你去发觉你的交通都不新鲜了。接下来他就讲到，你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见连这件事情都可以彰显圣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就讲到神的性情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所以因着这是神的性情，所以他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里面来操练，在爱里面来操练，在神的恩慈、神的怜悯里面来操练，就在这种操练当中呢，能够活出圣洁的光景。然后我们看见，你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你就看见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就借着外面这些东西来日常生活中每一点来学习操练，操练什么？神的圣洁。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操练，就使他们，你知道，与肉体、与世界、与宗教、与许多不属于神的事物当中就慢慢分别出来。然后讲到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因为神是公义的，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神的命令总归就是爱，只有在爱里面你能够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旧约里面就记着这些事情，你看不断的在操练怎么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接下来他就讲到了分别的原则，因为圣洁就是一种分别，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来分别，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就在这样的事情上来分别。你看衣服的料子，你不可能用两种料子，我们今天穿的衣服都是两种以上的料子，但是你怎么分别？在旧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属天的原则，在衣服上面就有分别的，在你种地上面就有分别，在你养的牲畜上面就要有分别。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生命记二十二章有类似的话，而且讲得非常清楚。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二章。生命记二十二章，我们这一段也曾经交通过，我们再复习一下。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九节， 他说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在你的葡萄园里面你撒的葡萄的种子，你又撒了另外的种子，那收成的时候你要充公，你不能够享用的。你知道葡萄园说出了什么了？葡萄园说出了我们的侍奉。所以你侍奉的时候呢，你不能用两种种子的。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讲的这个种子是什么呢？就神的道，神的话。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用什么，你不能一面用神的话，你一面在掺杂着什么人的意见，人的意见是另外一种种子。所以你必须你在侍奉的当中，你必须按着神的话、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来侍奉，你不能够自己发明你自己的意见。那今天我们很多的侍奉是由人的掺杂，这是什么呢？你把两种的种子都放在葡萄园里面，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这是充公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神永远的眼光里面，没有什么属灵的价值啊，因为这是掺杂的。你又不可以用流驴来耕地，你的耕地是做到我们的工作，你不可能用牛和驴一起来耕。我们的牛是说出了什么？说出了他的顺服。驴呢，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应着景象，讲到你看我们悖逆。所以在工作中你不能够挑的，有些东西我可以顺服，有些呢我要硬干的，你看我自己要照我的方式来做的。那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在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我们来顺服的。所以神很多的旨意我们顺服，但是有些我们对不起，我们顺服不了，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旨意来。这是什么？这叫流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我们知道讲到衣服就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羊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因为每一次我们穿羊毛的衣服的时候，你要出汗，羊毛是很软的，是出汗的，把我们从肉体里面带出来的东西就是汗。所以汗是什么呢？你知道当人堕落以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的咒诅临到他们，怎么讲呢？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汗是人堕落以后带出来，是我们天然人带出来的东西是汗。那什么是细麻呢？你知道细麻在圣经里这是特别讲到圣灵说的。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呢，你不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凭着肉体来做，有的时候我们按照圣灵来做。神的话很清楚，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借着这些呢，就给我们看见你怎么样能够圣洁。所以你不可以掺杂的，你不能够一面你好像用神的话，另外一面呢再加上自己的意见，这就不圣洁了。圣洁就是你必须把它分得很清楚的，你不能够说有的时候我顺服圣灵，有的时候呢我还是体贴自己的肉体，有的时候我顺服，有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就是应着景象。所以就从旧约这些日常生活里面呢，神把他们训练他们怎么样能够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分别，与肉体分别，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成圣。那今天当然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原则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如果等一下我们还要引用新约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然后婢女许配的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圣经有的地方讲到这两个人如果行淫的话要被打死的，但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在审判中有怜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婢女虽然许配了丈夫，但还没有被赎得，所以他还不是自由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婢女可以看到他用的字是一个外邦女子，换句话说他是本来是这个丈夫的，像好像他的那个仆婢是伺候他的， 那他是好像是他的一个财产，他可以把它买卖的、哦、那本来呢就是说到时候他可以把它卖出去，人家可以娶他的或者什么，但是他虽然许配了丈夫、哦、意思是他虽然准备要卖，但是他卖的程序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完成，这时候这个人就是他许配了丈夫这个人或别的人与他行淫的话呢，他们要受刑罚，但还 不要把他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所以在然后他们就要献赎千计啊，然后在神的面前来赎罪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给我们看见就是在审判的里面呢，神有他的怜悯。所以这也让我们与世界与我们肉体的观念有分别出来。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在迦南种的果子也很有意思啊。他你进了迦南地以后，你去种树，结了果树，果树结了果子，啊，你三年之久就不能吃这些果子。为什么呢？因为神看这个地是一个未受割礼的地，因为这个地呢已经被玷污了，你们充满了罪了，所以从这个地里面呢出产的就像没有受割礼的一样。你三年都不能吃，到第四年呢你结出来呢要成为圣，要用来献给神的，来赞美耶和华的，第五年你才可以吃。你看我们相信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就是一个分别。我想没有一个外邦的世界的观念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神就借着这些啊，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吃啊或者行啊啊，来让他们学习什么叫圣洁的观念，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你看这学习跟偶像有分别啊，而且不可以怎么样呢，与偶像有交通，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因为这些都跟从前拜偶像的人那些术士他们所做的有关系的，他们的头的周围是剃掉的，他们胡须的周围也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你知道很多拜偶像的就是这样做的，包括我们看见很多现在那些偶像，他们都是用刀划身，用刀砍自己，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换句话说，你看，不可在身上刺青。所以这些都把我们从偶像当中分别出来，把拜偶像的观念分别。不可入墨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专项淫乱。这就满了大二，因为当时很多拜偶像的人是把自己的孩子献来做妙计的或是娈童的。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敬畏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所以再次提到守我的安息日，换句话说，你们要学习柔和谦卑，学习随着神的话、神的灵、神的命令来引导我们，与世俗、与一切与神没有关系的事物中分别出来，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法术、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那时候，你看他们还没有进去迦南地之前啊，你看那时候就有多少交鬼的跟行巫术的，你不要说今天，当时就那么多啊。在白发人的面前，你们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年人。要敬畏你的神，所以你看，尊敬老人跟敬畏神，他把它摆在一起。你看，就是在我们在学习、在尊重人上面，特别是有这些老人或者父母身上来学习怎么来操练敬畏神。好，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们；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神。所以你又看见了，你就看见神的心，你看见神的性情。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此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所以从这里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些外面的事情，怎么操练， 啊，使他们与世界、与肉体、与各方面有分别。那到了新约呢，我们就知道新约讲到圣洁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交通一些原则就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这是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啊，很重要的一个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成圣啊？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圣？神的话，当然我等一下我还要交通到其他的。你就发觉很奇妙啊，圣经这本书是它不是一个条例一个典范的书，它没有很多事情它不是讲得很清楚，它不给你下很多的定义，它这边一点那边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点属天的书，它有属天的原则。所以你真的要明白的时候很奇妙，你要明白神的真理、神的话跟我们的顺服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先用这一节来做例子，我们怎么成圣？你必须要明白神的话。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按着神的旨意而行呢，你知道我们就走在成圣的路上。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神的话，但是你要有成圣的路啊，走成圣的路呢，你不能偏离神的话，因为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可是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去读一本书叫做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是明白了，但是这个道理是一回事，我们都记得，我们甚至能够讲，但是呢它不在我们身上，它只是一个道理，只是在我们脑筋里面，它不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个，你需要读神的话，但第二个，你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换句话说，神的旨意很奇妙的，就你顺服，你如果你把你明白的顺服了，神就启示你更多。如果你所明白的你没有顺服，你打了折扣，神就不能够再更多的启示。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愿意来顺服来走，付任何的代价我们都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你就发觉呢，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这就是成圣的路，很奇妙。就你明白多少你顺服多少，你看你就跨出了一步，然后神又进一步的给你启示，你又顺服他，又再一步，你就一步一步走上成圣的路。所以你就看见呢，真理怎么使我们成圣，跟我们的顺服的态度很有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不顺服？为什么有人肯顺服，有人不肯顺服？这跟我们是不是爱神很有关系。如果你爱他，你一定愿意顺服。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如果真的爱神，你就愿意来顺服他。你愿意怎么样？你愿意让神 surprise， 意思就是说你愿意里面有个心，你说主啊，我真的愿意付任何代价，我来顺服你，好让你喜乐，好让你高兴。神真的喜悦，神真的高兴，他就不断的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所以你就看见了，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头脑的问题，不是你去研究的问题。许多很好的头脑去研究，他还是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是一步一步的带我们的。就你知道，今天我们就 圣经读了很多，听了很多，我们吃了很多，但是不能消化，不能吸收。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明白多少的时候，我们又马上顺服下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有这样的态度，需要向神表示这样的爱，我愿意，我愿意，你就把我们带，就带，就一步一步带领到成圣的地步。那我们要从保罗的教训，保罗的书信，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圣洁，怎么样来成圣的路是怎么样，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可以分成几组。我们知道最早的书信是什么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是保罗最早写的。所以我们要先要从这里来看，对一个刚刚蒙恩的这些圣徒们，保罗怎么样告诉他们圣洁的观念。然后经过了几年以后，保罗又写了另外一组书信，我们知道这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这时候呢，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已经慢慢成长了，对于这些成长的这些门徒，保罗又怎么样来教导他们。然后过了几年，他又写出了监狱的书简，叫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啊。那时候他们这些门徒们已经，你的属灵的光景已经非常好了。这时候保罗怎么跟他们讲圣洁的观念？你看，你就看见保罗对他们所讲的圣洁的观念呢，是一步一步的不一样的。对于什么样的生命，他怎么样讲？首先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因为当他在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待了没有几个月，后来就被人家赶走了，就被一些犹太的信徒啊联络一些人把他们赶走，赶走以后离开了。你看他这个教会才刚刚兴起来，才几个月，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不太放心。所以他就派了提摩太过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就提到提摩太前去，结果后来回来以后告诉了保罗，他们的光景非常的好，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呢是他们刚刚蒙恩才没有多久，那他们怎么明白什么叫做圣洁，圣洁的观念是什么。好，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圣洁他是讲了什么叫圣洁呢？他用他自己做榜样你看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换句话说，这个圣洁是看得见的，谁看得见呢？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看得见，神也看得见，因为他们可以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圣洁是看得见的。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在这里看见呢，保罗怎么样对他们呢？保罗好像一个父亲带自己的儿女。然后你如果再读同一章，就是第二章的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看见你把这几节摆在一起，你看见他们刚刚像刚刚出生的小 baby，才几个月大，保罗一方面像母亲在那里乳养他们，一方面像父亲在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现在保罗要给他们看见什么叫圣洁，那怎么做呢？保罗就好像一个父亲，因为对一个孩子来讲你要明白一个真理，你怎么要明白呢？就是看榜样嘛。所以保罗是一个榜样，保罗把他的榜样摆在这里，他说你们看我们向你们信主人是何等的圣洁。你们要明白什么叫圣洁吗？你看我就好，我是一个榜样，你们看得见。 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给他们摆出来的一个圣洁的观念。好，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所以你看见啊，现在开始保罗怎么教导他了吗？他神的旨意就叫你们成为圣洁，那你要怎么成为圣洁呢？保罗要求的不多，你看到没有，他说就是远避淫邪，就是逃避这些肉体的事情。他没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这么一件，好像就是说你的生命只到这里，我要求你的就是外面的，就是你的身体，你要远避淫邪，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你的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侮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地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你看见保罗讲的不多，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你们刚刚蒙恩得救，我要求的不多，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圣洁，一方面我是一个榜样，一方面让你看远避淫邪，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然后第八节，就第四章第八，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对不对？他不是说，他说照我们写的话，我们就说，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神。但保罗加了几个字，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呢，是圣灵。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使我们能够分别出来。我说这里特别讲到的是圣灵的神。但是虽然保罗只跟他们讲了这么一点点，因为他们才懂得这么多嘛，但是保罗在第五章呢再跟他们讲的更多，那是为了将来预备的。所以到了第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在这里又给我们看见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呢，神要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全然成圣呢，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等一下我们再读下去我们会知道。但是呢，神如果离开了神，我们是不可能全然成圣，神是要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而这个全然成圣呢，你看就不是刚才讲到的身体的问题了，它有灵有魂与身子。所以保罗在后面先把这个话摆在他们面前，所以圣洁是什么呢？不但是身体的问题了，这有灵有魂有身体的事情。然后德蒙一直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无可指责。好，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那些刚刚蒙恩的信徒所讲到圣洁的观念。然后大概过了半年左右，他就写了后书。所以后书呢，我们就看见有稍微再给我们看到了更多一点啊。第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因为信真道就是真理，所以这个真理能让他们圣洁了。所以保罗进一步跟他们启示出来，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你就看见看圣灵是什么，圣洁的灵。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啊，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呢，就变成道理。如果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真理是在圣灵里面呢，就变成真理，带着能力的，这个能让我们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个得救就包括了魂的得救， 使我们能够魂能够得救。所以现在就不仅仅是肉外肉体的问题，这还是魂的问题了。然后你看见到了第三章的末了，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愿赐，就第三章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把这句话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来比较了，你就发觉很像。我们把这两处圣经拿来对照一下。第五章二十三节，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是讲了是平安的神。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呢，他是赐平安的主，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对比啊，一个平安的神，一个平安的主。然后在前书说亲自使你们怎么样呢？完全然成圣。那这边说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啊，你看一个是成圣，一个平安。那为什么要这样这样的对比呢？你就发现啊，真正的全然成圣带下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安息的话，你就知道我们里面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的搅扰？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一两句话我们就被波动，我们里面没有全然成圣。因为真正的全然成圣呢，一定是带来全然的安息。所以你就看见保罗对这个刚刚蒙恩得救的这些信徒，你看他讲到圣洁是这样讲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现在来到了第二阶段了，更进一步了。现在呢我们就看见他来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OK， 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前书的话，你发觉最不像圣徒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人，这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他们有各样的纷争，各样的嫉妒，然后你看见那个肉体的表现。但是保罗怎么样？保罗说称他们为圣徒，你知道今天如果有人称我们圣徒，我们一定不敢当，对不对？我们觉得远远不配。但是保罗呢，看见了在基督耶稣里呢都是圣徒。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这讲到我们的地位。这不是说我们要靠着努力去得到，这是地位。但是你有这个地位并不代表你有这个成圣的果子。换句话说，你是神的儿子儿女，但你不一定活出来像神。就是说你有一个地位是神的儿女的地位，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活出来像神的儿子呢，那就表示你的经历啊，你有了这个经历，你有了这个果子出来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给他们看见了，因为保罗接下来要对他们讲很多的劝勉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保罗先告诉他们，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是成圣，这是他的地位。可是到了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那当然有很多可以看的，我们只是看一些原则就好。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你看见这个得以成圣就跟我们经历有关了。一方面他是成圣的圣徒嘛，但这边又讲到你要得以成圣，所以这跟我们经历有关系，你要结出成圣的果子。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你当洁净自己，所以这我们有责任的，这不是没有责任。所以一方面你看神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一方面我们人需要配合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他的地位，成圣的地位，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他成圣的经历。那现在这些 保罗来到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这些门徒呢，因为他们已经信主 有一些连日了，所以保罗现在好像呢可以对他们开始讲一些道理了。在帖撒罗尼迦的门徒他没有讲太多道理，那到了现在呢他可以讲道理了，所以你就看见罗马书讲了很多的关于成圣的道理，你看见加拉太书也讲了很多的道理，你就看见比如说我们讲到罗马书，罗马书他讲到不但是讲到因信称义，而且讲到因信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还讲说因信得荣耀，所以他开始讲了很有系统的道理出来。所以在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我们是原来是在亚当里面，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他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这都是我们的地位。你看，所以第五章讲到我们原来是在亚当里面，这是我们的地位，第六章就讲到我们现在蒙恩了，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什么叫做在亚当里面你看我们常常讲说在亚当里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在亚当里面我们头脑可以知道什么叫亚当里面，因为这只是讲到地位，所以跟我们的经历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太容易明白你要明白什么叫在亚当里面，你要看我们的经历。那我们的经历在哪里发现呢？就在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因为罗马书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经历怎么样呢？活在肉体里面什么光景所以第七章讲了好多的肉体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什么叫做你在亚当的地位你只要看看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一发脾气，那肉体发作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你是在亚当里面因为借着在肉体里面的发表，你就明白你什么叫做在亚当里面。所以到了第八章，你就看见了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所以第八章讲很多圣灵，你看到没有？罗马书所以如果你跟随圣灵，有圣灵的表现，那个新样表示出来了，那个表示呢，就是证明你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罗马书讲了很多这个真理，我们当然不能够都讲，我们只是把它点出来，你就看见什么叫做你的地位，从前的地位是在亚当里面什么叫做你现在的地位是在基督里面，在什么时候你活在肉体里面呢，你就知道你仍然在亚当在你里面还有权势什么时候在圣灵里面，就发觉你真的是在基督里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的旧人毕竟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启示看见，然后呢借着十字架呢，我们才能够活出那种复活生命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献给义作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这是第六章所讲的所以罗马书保罗在讲到成圣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是有路可以走的你怎么样能够成圣。那到了加拉太书你也可以看得见，你知道加拉太书他讲到怎么他们是靠圣灵入门，但是靠肉身来成全。所以保罗就讲到了在十字架上呢，我们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我也被定在十字架上。这跟我们要活出那成圣的生活很有关系，因为如果我没有看到十字架所在这个成圣的地位上所扮演的那个角色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前路。所以保罗就借着这第二组的书信就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就来到了第三组书信就更高了我们首先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现在他再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旧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马上在后面第五节他讲了，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所以怎么致死地上的肢体呢？乃是因为基督的生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要靠自己的生命，你没有办法致死的。所以你只有认识了，你知道我们在十字架上那个旧的生命与他同定了，然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所以你就可以开始致死你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私欲，把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都脱去，穿上新人。你看到没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旧人就一件件的脱去，新人一件的穿上，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最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你看到以弗所书到这里又来更高了，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这里不讲到是个人，不只是讲到个人的圣洁了，这是团体的，这是教会的。所以是怎么借着呢？借着用水借着道，乃是基督的生命还有神的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就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玷污皱纹的人等类的嘛，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很简单的用一些原则把它点出来，配合旧约讲到圣洁，讲到成圣因为我们知道圣洁带着很大的能力。今天我们见证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因为在圣洁上出了很大的问题。每一次个人或团体的复兴都跟圣洁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先从个人开始学习怎么样来学习走这条路一方面我们知道只有神他是只有他要使我们全然成圣，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他怎么做呢？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也借着他的生命，使我们能够与他配合，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能够脱离我们的旧人跟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我们就能够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带下极大的能力，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来学习。我想我们今天听到这里。